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应对中俄联手，美日加强军事合作，苏丹反政府抗议爆冲突，过渡政府总理辞职，习近平公开叫阵，要清理党内政治团伙，边个对佢如此恨之入骨？重新闻，执法界线模糊，停运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日军方正在加强军事合作，以应对北京不断上升的威胁。同时，中俄军事合作对美国影响力亦构成了新的挑战。华尔街日报报道，为应对北京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引发的冲突，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自卫队在2021年12月进行了首次联合演习。演习使用地对蓝导弹摧毁海上目标。这次演习被称为坚毅之龙 Resolute Dragon， 约26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1400名日本士兵被部署到9个日本训练区。美日指挥官并肩观察行动情况和发号施令。过去10年，中共多次采取行动对日本控制的东海岛屿宣示主权。2018年，日本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为蓝本，创造了陆上自卫队水陆机动团 Amphibious Rapid Deployment Brigade。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友亦是加紧压制北京，好像澳洲正在建立防御系统，计划将在高科技防御领域投入1800多亿美元，包括远程导弹和购买采用美国技术的核动力潜艇。台湾则计划未来5年增加船舶、导弹和其他军事开支。为太平洋岛屿冲突做好准备，现在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首要任务。其中一支远征军的副司令 Allison 说，我们威慑能力的一部分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二或者一对三，甚至是一对四。日本领导人认为，任何台湾冲突会蔓延到附近的日本岛屿，因此日本需要同美国合作做好准备。日本在去的南部岛链上部署了反蓝导弹部队，有助于防止堵截中共舰艇进入西太平洋而抗击美国的任何企图。东京的政策研究大学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副学长杜夏德成表示，如果两岸战争爆发，最重要的是在中共军队越过日本南部岛链前就阻止他们的前进。加强同盟国的协调是美国在2022年初发布的新国防战略的指导思想之一。防长奥斯丁 Lloyd Austin 1月6号和日本外交大臣和防卫大臣举行2022年美日外长防长2+2视讯会议。非洲国家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星期日宣布辞职。去年10月，哈姆杜克在军方发动的政变中被软禁。6个星期前，哈姆杜克和军方达成协议后重新上任。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说，基于我所提到的一切，我决定交还责任，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将机会交给这个崇高国家的另一个人，继续领导我们国家渡过剩下的过渡期，成为一个平民民主国家。6个星期前，哈姆杜克和军方达成一项有争议的权力分享协议，重新上任，但没办法组建一个合法政府。他表示无法在严重分裂的各派系之间达成共识。星期日，哈姆杜克辞职前，苏丹安全部队暴力驱散了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至少有两人在冲突中丧生。这个是2021年10月25号以来苏丹爆发的第12轮大型抗议活动。示威者抗议军事政变，要求过渡到自由选举的民主政府。2019年4月，一场民众起义迫使苏丹军方推翻了长期独裁的总统巴希尔和他的伊斯兰政府。在过去10月的军事政变颠覆了苏丹走向民主的计划，引发政治僵局，随后民众的抗议持续不断。2022年元旦，中共喉舌党刊《求是》杂志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六中全会的讲话，声称严查党内政治团伙。时事评论员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发出的信号，而 2022年会继续对内斗争。求是杂志在2022年1月1号在官网刊登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他要求全党必须对党忠诚，要严查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习近平还在会中警告说，中共会遇上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时事评论员中原表示，过去九年习近平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派系斗争不断上演，反习派官员纷纷落马，但习阵营仍然感到威胁时时存在，知道很多官员表面上表忠心，实际上暗存反叛之心。中原又表示，党刊在新年第一日刊登习近平的讲话，就是在释放一个信号，对外要继续斗争，围绕二十大，对内更要斗争。涉及中共高层换届的中共二十大将在今年秋季举行，有关习近平争取连任、中共内斗加剧的消息已经透过中共官方的信息持续释放。习近平在12月底举行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发出警告，要求政治局常委委员带头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遵守政治规矩、换届纪律，服从大局、服从组织、服从安排。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对此分析说，习近平为确保二十大连任，公开要求政治局委员服从大局、服从安排，好可能讲明党内已经出现不服从安排的不良倾向，所以习近平必须要进行压制。唐靖远表示，在中共传统中，所谓民主生活会在权争激烈的时期，实际上就是各派的分赃会，甚至是批斗会。这样的语言出现在官方报道，突显政治局高层争斗好激烈。近期很多被打下马的高官都是习近平强调要严厉打击的党内团伙。2020年4月落马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2021年9月30号被开除党籍公职时，被通报40多条罪名，其中就包括了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吴国光，2021年10月对美媒说，海外舆论认为对孙立军、傅政华的整肃背后可能指向的是前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接替孟建柱的郭声琨，这两个人和曾庆红的关系非常密切。江泽民、曾庆红派系对于习近平的刻骨仇恨似乎已经不打算隐藏了，新年刚过，就在自己手下的网站的一篇重要报道中将习近平彻底埋葬。新年刚过，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的多维网在他的网站发表大头条文章，求是元旦刊发习近平讲话，全党必须对党忠诚。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对习近平进行高级黑，而是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手法将习近平直接埋葬。在这个大头条新闻中，标题下方只有一个人的头顶露在外面，还有举起右手五个手指，令人颇感惊讶。打开文章一看，完整的图片是习近平的正面照片。根据这一篇文章的内容，正好是习近平去年11月11号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会中特意要求中共全党向他看齐，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要求全党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在习近平讲话中，最令江泽派系不高兴的是，习近平强调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亦不能放松，持之以恒去做。习近平还严厉强调，无论是什么问题，无论是谁出了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特别是对那些掠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犯党的执政基础、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看来习近平的这番话令江泽派系深深愤恨，因此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手法在新闻图片中将习近平埋葬。 江增派系的这个动作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习近平所讲的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只能是死路一条。看上去似乎是非常好笑的一件小事，但是在中共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中，这一些都不好笑。香港网媒众新闻本月4号起停止运作，众新闻管理阶层指立场新闻事件令到他们有感港府执法界线模糊，员工无法在平安和安全的情况下工作，担心触犯法例。停运是经过评估所作的最好决定。香港网媒众新闻宣布这个星期二停止运作，星期一是众新闻最后一个工作日，有员工如常上班，管理层在办公室外见传媒，总编辑李月华和主笔杨建兴解释停运的原因。杨建兴表示，自从反修例事件后，过去两年政治和社会变化很大，媒体被卷入政治巨浪，有些媒体被视为需要被整顿的对象，尤其是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后，显示当局执法界线不清晰，担心公司和同事面对风险。经过分析后作出停运决定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忍住泪水说，执法的界线我们已经无法掌握清楚，不能够在感到平安和安全情况下工作下去。记者都是人，都会有家人和朋友，在一个不安全的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过他认为，即使法律和执法等方面都变得模糊，不代表媒体没了角色。他希望一些年轻记者不要被众新闻停运而影响，又说即使空间缩小，但不是去到零，有些地方的新闻自由比香港更差，甚至记者面对生命威胁，但他们仍然继续努力。李月华表示，停运是经过评估而所作的最好决定，又说并非众新闻改变了，而是客观环境改变了。他作为总编辑，无法掌握一个报道或一句话会否触犯法例。他说，我作为总编辑，我亦无法掌握这一篇故事、这篇报道或这句话会不会写了出来就触犯了新改变环境下的条例呢？如果我没办法好有信心地去带领记者继续做，我作为领导阶层，我们对记者亦有责任。他还表示没有和执法部门接触，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盯上。被问到众新闻去年一篇报道曾被保安局局长曾炳强批评，李月华说，抱平常心看待事件，当时有篇幅是被当局解释。至于香港是否就要假新闻进行立法，他认为有需要再讨论。众新闻剪接师陈先生对公司停运感惋惜，他说，我昨晚看社交平台，很多行家都好惋惜，我觉得这个行业辛苦的不单止我们，很多行家都仍然好尽责，我觉得大家应该保持希望，辛苦晒咁多嘅行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